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喜欢爬山吗？我小时候很常去爬山。我住在台中，如果去过台中的人，不知道知不知道，台中有一个地方叫大坑。大坑呢，它有很多条步道。我不知道大家平常爸妈如果带你们去爬山会去哪里爬，但我们小时候都去大坑爬山。然后呢，大坑例如说，我就记得，因为我们真的每周都去，所以二号步道，跟你们科普一下，二号步道呢就是大坑最陡但是最短的，然后它是可以那种拉绳爬梯子上去的。那三号步道很长但是比较平缓，你可以走在上面看大坑的那个群山，你就是真的会有一个群山缭绕的感觉。然后结果我在写讲章的时候就发现了，我来找一下大坑到底有几条步道，居然有12条，我从小到大印象都觉得只有5条步道，是我爸不喜欢呢，根本没带我们去，还是后来盖的，你知道，我根本没有去过。总之呢，好，大坑有12条步道，快要放暑假了，来个观光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台中玩的话呢，可以去大坑爬步道。那个时候呢，我们爬完步道的时候，还会吃一个只有台中有的名产，叫蚂蚁，你听过吗？蚂蚁汤。我跟你讲，台北真的没有，除了台中以外，各地都没有。但它是苦的，但它可以加地瓜做成凉的汤，非常，我觉得非常的好吃，你们可以去吃吃看。先来一个观光推荐。好，至于长大后呢，我根本就没有去爬山了，毕竟我连有12条步道都不知道嘛。那我跟赫哥呢，基本上我们就是 IG 爬山跟嘴巴爬山，因为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真的是会登山的好友，他们就是会去爬那种雪山啊、玉山啊，甚至有人去登记爬富士山啊，就是他们是真的全身装备很齐全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就是回来，然后看照片就会说，哇，好漂亮，好厉害哦，然后就没了，还没有，没什么机会去，不是没有机会，就是好像没有想去爬。来到台北呢，我们也只有去走过一次的白鹿狮山，就一次，跟一次的阳明山冷水坑步道，就这样一次。好，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去爬山，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会不会动。好，总之呢，讲爬山就是说让大家一开始对于爬山有一些感受以外呢，就是今天的诗篇121篇，这首诗篇就是在跟爬山有关系。他开头写着上行之诗。上周大家如果有来主日的大堂，在楼下应该有提到上行之诗是什么，就是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有三个大节期，祝棚节、逾越节跟五旬节。这三个节期呢，就是要去朝圣，不是像我们每周来，他们三个节期呢，就是要长途跋涉前往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好，耶路撒冷城呢，它是一座建立在锡安山上的城市，所以成千上万，那时候我们成千上万，我不知道，总之就是一个夸饰。好，大家的朝圣者呢，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就会成群结队，背着行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往山上去。然后在爬山的时候很无聊啊，爬山的时候就是聊天或什么的，所以这时候他们口中会一起唱着一首又一首的诗歌，边爬山，然后他们就集合了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从120篇到134篇这样的诗歌，都是他们在这个上行，就是在朝圣的路上，他们会一起来唱这样的诗歌。但这些诗歌的曲调其实到现在已经遗失了，只是圣经就保留了这些诗词，使我们可以重新的谱曲。所以就像刚刚领会说的，每次看到诗篇121篇，你脑海里可能就会浮出像刚刚那首歌的旋律，就是这样一首又一首的诗歌，在大家爬山的时候可以边爬边唱。而如果你是住在加利利，也就是耶稣的故乡，首先你要先从加利利走到锡安山， 你可能要先走个4天到7天，你才能到锡安山。然后你到锡安山还不是终点，因为你还要爬上去。当你走到了，好，你可能走了四天、五六七天，然后开始爬山的时候，你一抬头，你就会看到被群山围绕的景象。因为锡安山在当地的山之中，它是相对比较矮的山，所以你在爬锡安山的时候，你同时就可以看到旁边其他围绕着锡安山的山。所以这个时候诗人就会唱出第一句歌词，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如果你爬过山，或者是你喜欢大自然，你就会觉得诶，这是一个很辽阔的感觉，辽阔的风景，然后你的心情可以很放松，感觉很疗愈。可是其实呢，在当时这个向山举目，它是一种心理的拉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啊，高山它是一个世俗和神圣的交汇处。怎么说呢？大家应该有听过，中国成语有一个叫山不在高。很好，果然是我们这个填鸭式教育下长成的孩子，很会接话，有仙则灵。所以那个山的用处就在于它需要那个神明在里面嘛，那个山才会厉害。对，那个时候也是，他们认为不同的神明住在不同的山上。所以世界当然对他们呢，对当时候的人来说，不是一神论，是多神。而多神，神明住哪里？神明住在山头上。所以当你真的是信仰耶和华的人，你走在这个圣殿的路上的时候，其实你沿路看到无数个山头，你可能会看到无数的丘坛，还有庙宇，他们设在这些山顶上。然后这座山供奉的是巴力，巴力掌管天气、风雨，还有五谷收成。所以今年你们家的田地能不能丰收，就看你给巴力多少贡物。然后那座山供奉的是雅斯他路，应该都有听过。雅斯他路掌管生育啊、家庭、医疗跟疾病。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人哦怀孕了，希望他可以顺利的生产，那你就要去雅斯他路的那座山求助。那有管天气的，有管生育的，当然也有管战争的。人的一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那你就要去爬对应的山，去烧香献祭，寻求帮助。其实跟台湾的祭祀文化蛮像的，大家应该也会听过啊，有人去拜妈祖要求某一种平安，拜文昌帝君考试的时候，然后做生意的人拜什么关公。就算你没有传统信仰的经验，你可能都听过。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就算是无神论者，我们遇到任何问题也都会去找某一座山。什么意思？很简单啊，你遇到了坏人，你看到路上发生车祸了，你要找的山是110，对吧？那如果失火了，有人昏倒了，然后路上就是需要急难救助的，那要打119。甚至你去医院生病了，挂不同的科，每一个科就是每一个，就是你可能会去找他相对应哦，这个科的权威，这个科的厉害的医生是谁。甚至你会透过人脉和知识，特别去找我一定要去挂到某一个特别的医师，我一定要去某一家特别的医院，因为他的设备最好。而除此之外呢，在一般的生活，在课业上，我们遇到瓶颈了，我们也会立刻运转哦。数学要找哪一个同学，国文要找哪一个同学，要找哪一个学长姐，或者是说啊，我入学有困难了，家里的人可能就会说啊，那我们要去找什么有权势的人啊，请他帮忙去游说一下啊，去关说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各自不同的山头。所以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当人遇到问题，我们其实都在向山举目。我们在确认此时此刻哪一个能力 哪一个资源，哪一种人脉，哪一座地上的山头可以成为我当下的帮助。而这样的文化当然也在犹太人的心中，他们也去找他们的山，他们在重要的节期，在献祭的时候走向属于他们的山，是哪一座山？没错，刚刚我们说的耶路撒冷城在的那座锡安山。所以常常我们在说，诶，我要向山举目，其实并不是在说我要将我的眼光放在山，而是那个山代表的是什么？那个山代表的每一个人的山真的都是指向耶和华吗？还是每一个人的山指向的是你心中那一份你觉得可以带给你能力的那一份安全感？而在第二节，诗人说了，他说我们的帮助从锡安山的神而来吗？不是。他说了一件事，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看着各样的山头，他可能掌管收成，掌管疾病，掌管智慧和战争。可是诗人的回应，他说我的帮助不是从任何一座山而来，我的帮助是创造天和地，是创造这一座又一座山岭的神，他的名是耶和华。刚刚我们说锡安山和群山相比，锡安山的海拔是最低的，所以在诗篇125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诗人会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这样围绕他的百姓。因为耶路撒冷是最矮的山，所以你可以看到群山的样子。而不只是这样，耶路撒冷也是最贫，他在的锡安山也是最贫瘠的山，周围许多的大山小山都有泉源，就锡安山没有。锡安山旁边还有一个大家也很熟悉的叫橄榄山，橄榄山顾名思义就是它有很多丰富的橄榄树林，可以产出橄榄油。但锡安山有什么呢？它只有黄沙跟石头。所以人们认为山有灵性，因为它很高，它有某一种不可撼动的超越性，而也因为山有很多丰富的资源，所以山带来的好像就是某一种力量，某一种可靠。可是我们的神常常选在光秃秃的山，没有什么东西的地方来显明他自己。旧约的西乃山也是这样，或者是像我们刚刚一直说到的这个圣殿所建在的锡安山上。所以在一开始，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的帮助停在山，山的资源是一种，能力、人脉、出路都是一种所谓的靠山，可是我们却忘记了真正创造这些资源、真正带下这些帮助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神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他透过贫瘠，他透过缺少来提醒我们，其实高耸的山、资源丰富的山都不是神。真正的神，他造了所有人看为厉害、看为宝贵的，而真正的神，他也造了这些所谓贫瘠的、缺乏的。不论是什么样子，都是神造的，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神很多时候不是透过资源丰富来显明他自己，神透过贫瘠，透过没有东西来彰显他掌管一切。就算是旷野，他都开道路，就算是沙漠，他也开江河。 而接下来的经文在第三、第四节也有进一步的描述，甚至到第五、第六节都在说我们的神跟那些高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里讲到不打盹不睡觉，不是一句随便的赞美哦。大家如果又记得旧约列王记上十八章，先知以利亚在山上大战巴利。好，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呢，巴利的先知在那边又打又闹，割伤自己，他们求巴利可以降火，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时候以利亚当时在旁边还这样悠悠的说了一句话，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想象那个画面，觉得蛮好笑的。他就会说，你们大声求告吧，你们的神可能在想事情，可能还在路上或还在睡觉，你们要叫醒他。这以利亚还是蛮嘲讽的，就是不知道有时候看这些人讲话就想说蛮好笑的。好，所以在古代近东的神话里面，那些神明是会睡觉的。如果你的呼求没有回应，要么就是他睡着了，要么就是你做的仪式，你做的事情不够多，你没有办法请他们起床，或是你做的仪式不够准确。你要够厉害够准确，你才会吵醒神明啊。就算吵醒了呢，他可能也会生气，然后神明也有他情绪，所以他如果生气了呢，他可能也会觉得说，你干嘛叫醒我，然后降下天灾人祸。这可能也是他们想象中的神。那我们回到现代，我们赖以仰望的那些山头，其实一样都有极限啊。认识再厉害的名医，也会有需要休息没有值班的时刻。就算你有再强大的力量智慧，当灾难跟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常体会到那些束手无策的渺小。在一切方法的尽头，你终究会发现地上的山头人脉一切的帮助都会打盹。但当这些金钱能力全部都失效的时候，人终究还是要来到神面前。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要现在就来到他面前呢？我们的神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在第五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你知道刚刚我们说这个锡安山什么都没有嘛，干旱荒凉的旷野，在这种地方爬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烈日当头，你走得又热又累又渴。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可以有树荫啊，一个阴凉处，一个可以遮蔽阳光的影子在这里。我不知道现在你们会不会这样说啊，但我国中的时候就是要表达一个知识的时候会说，我罩你，有吗？有，你这样这样讲吗？还是说什么我挺你？怎么觉得听起来有点死语？好好，那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欸，我罩你这样。然后英文呢可能有一个 I got your back， 就是只说有人在你的背后也是支持你保护你的感觉。可是诗人是说，诗人没有说耶和华罩我，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在我们的右边。右边，各位，你的右边在圣经里看到的右边，它其实象征的尊贵、权柄还有能力。也就是说，在右边这个位置，它是你最信任的人，是你最信任的保护者，是你最信任的陪伴者，而且也是一个相对对你而言是一个尊贵的位置。所以当我们把神放在右边，我们不用去寻找那个真正阳光的阴影，而是我们知道神在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他会保守看顾着我们。而在这样的硬币之下，白天你看得到预期得到的危险，他不能伤害你，夜间那些未知的，那些隐蔽的看不见的也不能伤害你。 所以诗人他透过日头和月亮给了我们一个全天候毫无盲点的保证，这是神所给的。那些你已知的困难还有无法预防的灾祸，都有一位神正在调度万有，在你的右边随时保护你。接下来讲到第七节，好，大家一起振奋一下。第七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请。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扪心自问一下，当你常常听到神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的生活里有没有过怀疑？怎么说？因为如果神真的应许保护人免受一切的灾害，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还是要为其他人的需要祷告？我们会看到近前热心爱主的弟兄姐妹还是会出车祸，爱主的同工还是会被诊断出癌症的末期，认真奉献的基督徒他的公司也会失败，也会失业，面临破产的危机。如果一切的灾害都可以免除，那2000年以来的教会历史，有许多的宣教士和基督徒都为了信仰殉道受苦，甚至死得极其惨烈，这个一切的灾害真的免除了吗？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在进到一个想象里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或者是在听他人的见证或分享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这样子的概念，就会觉得哦，只要你信了耶稣，你的生活就会进到一个魔法防护罩，你不会错过公车，你祷告的时候要出去打球雨就停，开车不会遇到红灯，考试哦，祷告完就会及格，甚至就会名列前茅，人生一帆风顺，无灾无病。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这样的见证，我们不免就会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觉得对啊，为什么别人祷告什么病就好了，考试就及格了啊，为什么我祷告好像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对于免受一切灾害开始出现怀疑，我们开始觉得神根本没有保护我，神根本没有注意我的需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想，它不是圣经的福音。我们今天要在这里重新的确认一下，如果我们刚刚想象的那个魔法防护罩成立的话，那是成功神学。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呢，它使人的眼目导向上帝所做的一切都会使人满足，上帝所做的一切都应该要让人的愿望实践。可是这样的信仰概念，我相信不管你到几岁，你一定早就碰到现实的残酷了。你可能考试失利哦，要补考，甚至你要花一年的时间重考。你可能身体受伤了啊，可能今天只是断个手两三个月，可能呢脚断了需要坐轮椅半年一年。当你遇到这些事的时候，你的信仰根基就会开始破裂。上帝不是爱我吗？上帝不是保护我吗？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多痛苦的事情呢？刚刚我们说，我们今天必须要重新确认一下所谓的灾害，所谓神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那个灾害是什么？这个灾害最核心的意思，它其实指的不是外在环境的不顺遂或是你肉体的痛苦，这个灾害指的是更深刻，它指的是邪恶，是罪恶的毁灭和沉沦。 上帝所应许的一直都不是免除痛苦的外在，免除不所谓的坏事发生，不是。神所应许的是，在痛苦临到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不被吞噬，我们的生命不在绝望中沉沦。神在抵挡的一直是更巨大、更本质性的邪恶。说实在的，我们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在神的眼光来说，其实有点吊诡，就是事情本身没有好跟坏。这些好跟坏的价值判断，我们会说，哦，你遇到好事，或你遇到坏事，这个价值判断其实是我们个人根据文化或者是私欲的罪自己去判断加上去的标准。因为自从人类堕落以后，这个世界本来就会有苦难，本来就有混乱和恶意。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都活在这个对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会经验一样的喜悦，结婚生子赚钱，功成身就，但也经历同样的悲伤，生病老去，经济的衰败。但是所有的事情背后都隐藏着罪和邪恶的影响。神给我们的保护是要让邪恶、毁灭和沉沦都被神的主权给隔绝，不要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七节后半说，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用永生来看所谓的性命。性命指的不是说你这个会老、会死、会受伤、会生病的肉体，而是指一个人生命的本质，你的灵魂，你和神那永远隔绝不了的生命关系。所以当灾害临到的时候，是肉体可能会痛苦、会衰败，生命会走向毁灭，走向怨恨甚至绝望。可是在上帝的保护之下，你遇到同样的打击，有人重考他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有人疾病他可能一辈子都不想回到教会了，但同样的失败临到一个真的信靠神的基督徒身上的时候，这个苦难不再是表面的事情。原本撒旦想要用来毁灭你，让你离弃神，却在神的手中变成了熬炼信心、塑造品格、更靠近基督的过程。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免受一切的灾害指的不是我们不会因为世界上的苦难而被伤害，而是因为我们不因为经历苦难而夺去我们对救恩的信任还有盼望。这样的应许其实对于旧约时代的朝圣者来说还是蛮模糊的，可是对于今天我们来说，其实这个应许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成就了。那个造天地的神，那座真正的圣山，我们真正的靠山，他没有坐在高天之上冷冷地看着我们垂死挣扎，相反的，他赐下了耶稣降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的神走下高山，他走进我们的混乱、我们的疾病、我们所无法承受的各种痛苦，甚至耶稣为了我们走向另一座山，那座山是加略山。在那座山上，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最可怕、最致命的灾害，就是神对罪恶的愤怒与审判。 在那座十字架的山头，耶稣的身体被击打，生命被夺走。当他在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他为了救你和我，他竟然在那个时刻对他的独生爱子转眼不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挡下死亡和罪恶的灾害，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宣告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不是因为我们的敬虔，而是因为他已经，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战胜了这一切的邪恶与死亡。正是因为有了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看第八节最后一节才有真正的基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你出你入在当时表示一个最平凡的生活，出门耕作，下班回家。它也象征了军队的凯旋出征和凯旋归来。这是代表神的保护没有只在神圣的圣殿或是教会里，而是在你今天，光是你今天离开教会，周一跨出家门上学，你可能需要和躺分的同学沟通，你可能需要面对一些你难以想象的未来跟出路，甚至你疲惫的搭着捷运搭着公车回家的每一个细节里，每一个空间里，神都与你同在。你出你入也表示了你进到人生中每一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过程，可能是快乐的过程，神都保护你，在痛苦不受悲伤的击打，在快乐的时候不受骄傲的诱惑，使我们的眼目都能正确的转向基督。地上所有的资源都有保固，钱财会被花光，人脉会退休，健康会走下坡，可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保护是从今时直到永远，超越了时间，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空间，跨越了今生，跨越了肉体的死亡。当我们的肉体面临死亡的那一天，其实就是世人眼中看为最大的灾害，但在基督的福音里，死亡不过是出了这个短暂的世界，但入了与神永恒添加的门槛。好，最后我们要回到这个经文最开头的问题，各位，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分享一下，自从我怀孕了之后，除了身体有很大的变化以外，心情也会有很多的忐忑。大家可以去想，就是你开始会去想，因为你看不到，所以你会去想说，诶，这个小朋友他到底有没有在长大，什么两公分，什么 0.5 公分，你很难感受到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会去看文献，他就说，哦，现在第几周，所以他开始在长脑袋啊，长神经啊。那你这时候就想说，啊，那像他神经会长好吗？我喝了一口可乐，还是他会有手吗？那他长得出来吗？他会有脚吗？然后最近要做初期唐氏症的检查，那你就很紧张，你就会想说，啊，那会吗？因为他可能就是几率，他可能就是刚好，就是这个小朋友他会不会真的就有可能有唐氏症的风险。然后当你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你的社群媒体就会出现很多跟生产有关的贴文，就会你就会发现，诶，有妈妈她可能做了很多检查，最后这个妈妈她决定终止妊娠，她就决定把她的小孩拿掉，因为她确定了这样的小孩有某部分的缺陷，他就不想要宝宝生出来受苦，然后他也会觉得没有能力照顾有缺陷的宝宝之类的。你就会开始看到网络上有人分享这样子的心情啊，过程啊，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文章。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也听过基督徒不会堕胎， 但这个原因是什么？很多人会说，因为堕胎是杀人嘛，所以我们不能杀人。可是这时候你就会回到刚刚我们前面问的问题，那为什么神要创造一个有缺陷的宝宝呢？为什么神要让一个有缺陷的宝宝出生呢？如果是基督徒，我们也不堕胎，那基督徒不应该就是要生出健康的小孩吗？为什么要生出身体有障碍的小孩，然后大家一起痛苦呢？我们会陷入在这样子的怀疑跟即将面临灾害的害怕之间。当然这件事会不会发生我不知道，但如果这件事发生了，它就是灾害耶，对吧？大家你们听到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哇是苦难耶，因为你可能知道它就是会很辛苦，不管是小孩会很辛苦，家庭会很辛苦，还是各方面来说都是苦难。所以当然你说我跟赫哥会不会分享，我们会讨论，我们讨论的当然是不论未来会如何，会迎来怎么样的孩子，都要把他生下来。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是神的眼光，这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而这个好，刚刚我们也有讲，它不是世界的标准。我们会说一个东西好，是因为它有能力，它长得很正常，它长得很齐全，所以它很好。可是这个好不该是这样的标准。这个好不是他有没有能力，不是他的脑袋有没有能力，不是他的脚有没有能力，不是他的神经有没有能力。这个好不是跟他有没有缺陷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会因为有缺陷一个人就变成坏，不是这样的。这是这个世界的判断，他很困难，他很难面对。可是我们要知道，神如果让他发生，神如果真的使孩子出生，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都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所造所保护的。不止这个孩子是这样，我们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应该是逃避灾害而自己决定我要不要让这个灾害移开。因为当我们做这样的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让那个罪的瑕疵蒙蔽我们的心。我们要逃避的是这个蒙蔽，我们要避免做出敌对神的事情。所以今天也要和在座的每一个你，每一个说，神的心意如果是这样，那各位你们都不用担心，他对你的眼光也都是，你不会因为没有读书的能力，你不会因为没有运动的能力，你不会因为交不到男女朋友，你就不是有价值的人。但同时我们也不该去崇拜那些我们视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山。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会去崇拜啊，我们可能会去看，哦，那个人很有能力，那个人很会聊天，他很幽默。我们会去崇拜那些外表长得很好看的人，我们会去崇拜那些很有人脉、朋友很多的人，然后那些变成我们的山，那些变成我们想要去崇拜、想要去依靠的标准。然后呢，我们也会自己立定心志，我要去成为某一座山，我想要让别人喜欢，我想要让别人觉得，哦，有什么事就要找我来证明我自己，我想要交很多朋友来表示我很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很有可能就会让罪和邪恶蒙蔽我们，因为我们沉沦在他人的评价跟眼光，而更改了神的心意。我们自己评断什么事情有价值，什么事情没有价值。当然 我们还是可以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还是可以对有兴趣的一切试着努力，然后在其中试着往更好的方向前进，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请记得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神造天地，所以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安全感不是在自己的努力跟掌握，而是在每一个决定都谨慎前行。这个谨慎前行是我是否选择了一条可以专心向神的道路。我不是凭我自己私欲决定我要或不要，我想做或不想做，而是知道我这个决定其实它帮助我更靠近神。就算这个决定是需要靠自己努力的，但我仍然清楚知道这样的努力是来自那位创天地赐力量的耶和华。向耶和华求帮助，其实指的是我们内心安全感跟主权的翻转了。因为我们抓住的不再是我自己的努力或者是世界的资源，而是抓住神的同在，以神的同在为我们唯一的安全感。而这个时候，各位，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超越环境的底气。其实真的很难，你说像刚刚我分享的，对于孩子出生的不确定，可能我现在讲，但是当事情临到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很害怕，都还是会很难过，都还是会很沮丧。我们都会面临到这样子不想面对的事情。可是没错，地上的山头可能会拒绝你，面试可能会没过，考试可能会失利，但失望却绝对不会在神的永恒里绝望。因为我们知道那位创造天地创造一切高山的神，才是真的带领我们跨越生命每一个日头还有月亮。我们甚至不需要自己成为一座山，我们不要被世界的声音骗了。世界的声音会告诉你，你没有做出一个东西，你就是没有能力，你就是没有价值的，这是错的。打从一开始，我们的能力就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所争取的。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未来的每一天，在走每一条路的时候，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眼光都能越过群山，仰望那位创造天地永不打盹的耶和华。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透过这段我们熟悉的经文提醒安慰也鼓励我们众人，使我们的眼光不是放在生活中各样的群山，不是放在各样的资源人脉或能力，乃是专注仰望那位创造的主，那创造一切，那赐予一切的耶和华。主，愿我们在面对灾害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不是表面的苦难，而是如何使我们的心灵灵魂兴盛，不因罪而沉沦，不因苦难而绝望，持续仰赖我们的主。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一切我们所害怕无法跨越的时候，愿神你带领我们，愿神你翻转我们内心的安全感，使我们知道唯有你的同在才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求神你带领我们众人，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始终记得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